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芯片工程师老师。最近一段时间呢，是美股的财报季。上一期视频呢，和大家一起梳理了一下英特尔本季的财报。那么这期视频呢，我们就来再看一看它的老对手 AMD 的财报。那么按照国际惯例，首先在这边声明一下，我不是投资顾问，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呢纯属娱乐，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另外呢，我本人也持有一定的 AMD 和304的头寸，利益相关的特此说明一下。上期视频也说过，作为一个芯片行业的从业者，不管我们是否炒股呢，都其实有必要去看一看这些上市的芯片公司或者是高科技公司的财报，因为从中呢可以看到许多关于公司和技术发展的大方向，并且了解到一些行业发展的趋势等等。当然从我个人角度呢，我觉得不管你从事任何职业，都非常的有必要去不断提升自己的财商，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帮助我们管理自己的所谓的资产和财富，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单一的这个收入来源。那么不管你的银行账户里呢是有10000还是有100万，财商的培养呢都是必须的。那么在我看来呢，读财报就是提升财商的一个比较好的手段。好了，扯得有点远了。那么在本期的视频里呢，我们还是从公司的整体的财务状况、各部门的发展情况，还有下个季度呢展望这几个方面，对 AMD 的财报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同时呢，由于 AMD 收购了这个 FPGA 公司赛灵思，我也会一起来看一下赛灵思本季度的财报，并且和英特尔呢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在1月26日股市收盘之后呢， AMD 发布了2020年第四季度以及2020全年的财报。财报显示 AMD 继续保持了非常强劲的财务状况，包括在营收啊、利润还有每股收益等等在内的各项财务指标都取得了非常大的增长。不过呢，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呢， AMD 的股价接连下跌。截至我做视频的时候呢， AMD 在这周的股价呢已经下跌了 1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么从整体来看呢， AMD 在第四财季的总营收为32.44亿美元，去年同期呢为21.2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53%， 远高于市场预期的30.2亿美元，也高于 AMD 自己预期的营收区间的上限，也就是31亿美元。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也是 AMD 连续5个季度的营收增幅同比超过了 25%。那么利润方面呢，第四季度的毛利率为 45%， 略低于分析师预期的 45.1%， 净利润呢为 17.81 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的 1.7 亿美元相比呢增长了 948%。 对，你没看错，净利润增长了将近 9.5 倍。此外呢， AMD 的每股收益本季度为 1.45 美元，去年同期呢为 0.15 美元，同比增长了 867%。 然后呢，本季度公司的现金、现金等价物以及创造的现金流等等财务指标呢也都取得了同比和环比的大幅增长。那么从本季度的财报来看呢， AMD 的财务状况和增长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的性感。相比于老对手英特尔，各项指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呢， AMD 除了毛利率不及英特尔的 56.8% 之外呢，其他的包括营收啊、利润、收益等等各方面都保持了极其迅猛的增长。那么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 AMD 2020整个财年的数据。总营收为 97.6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45%， 高于市场预期的 95.4 亿美元，并且再创公司的历史新高。毛利率为 45%， 同比上涨2个百分点，毛利润为 43.47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52%， 净利润呢为 24.9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630%，每股收益2.06美元，同比增长了587%。那么看完这些数据呢，我真的要给苏妈跪了。我一直都认为苏妈呢是当前芯片和半导体行业地表最强 CEO， 没有之一，也不接受任何反驳。那么 AMD 呢，主要有两个主要的业务群，一个呢是主要专注于个人计算机领域的所谓计算和图形事业群，另外一个呢则是主要针对企业嵌入式和半定制计算的相关业务。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别来看一下这两个业务群在本季度的表现。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计算和图形事业部 CG 这个部门的主要产品呢，包括台式机和笔记本的 CPU 以及相关的显卡业务。那么在本季度呢，这部分业务的整体营收为 19.6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8%， 这主要受到了这个锐龙处理器强劲销量的推动。 那么我特别去看了一下这个财报电话会议的会议记录，在这里面呢，李萨苏提到2020年整个 PC 市场增长了大约 13%， 但是 AMD 呢在 PC 处理器领域增长超过了 50%， 那么这既包含了桌面端也包含了移动端。对于桌面端处理器呢，苏妈特别强调了基于 Zen 3架构的这个锐龙5000处理器的销售尤为强劲，季度销量呢比之前任何锐龙处理器都至少要翻倍。对于移动端呢，基于锐龙4000的笔记本销售呢也创下了季度和年度的销售记录。那么在2020年呢，有超过100种基于锐龙4000的笔记本产品推向了市场。此外呢，在刚刚结束的国际消费电子展 CES 上呢， AMD 还在主旨演讲里发布了锐龙5000移动处理器。不过呢，这次发布遭到了不少人的吐槽，比如之前在视频里提到过的这个著名的油管频道 Gamers Nexus 就说这个呢是他看过的最无聊的 keynote。 他还做了一个统计，在这个接近一个小时的演讲里呢，总共只有3分多钟的时间在介绍这个 AMD 的新的产品，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各种的商业互吹、高管访谈啊这些尬聊。我放一点在这里呢，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
Lisa Su has made a name for herself as an industry leader who is pursuing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that change the world.
Thanks for providing those insights.
Congratulations for keynoting this year in AMD, and also for all the success of AMD.
Yeah, really, really thankful for our partnership.
And AMD has been an amazing partner through all this.
Lenovo has some of the best solutions with AMD products. Well, look, first, congratulations.
I'm super grateful that we have AMD with us.
好了，看完这些，如果我们结合英特尔之前的发布会的情况呢，我们就能发现 AMD 在发布会里 绝口不提自己，但是呢竞争对手英特尔在发布会里却不停地在提 AMD， 那么这两家的操作都很迷。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AMD 这个企业嵌入式和半定制事业部 ESC 的情况。关注我比较久的朋友们呢应该都知道，这部分业务是我重点关注的领域，特别是它的这个服务器相关的业务的情况。这个呢才是未来 AMD 和英特尔一争高下的最主要的战场。那么在本季度呢， ESC 的总营收达到了12.8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76%，其中呢包括云计算和企业领域的服务器业务呢取得了创纪录的营收，服务器 CPU 的销售呢相较去年翻番，这些都是非常强劲的数据。那么包括谷歌啊、微软啊、腾讯在内的很多云计算提供商呢都在扩大 EPYC 处理器的使用规模。此外呢，包括阿里啊、亚马逊的 AWS 和甲骨文等公司呢也都在部署基于 AMD CPU 的这个计算实力。此外呢，李萨苏还在 CES 上提到了将在今年的3月正式发布这个代号名为米兰的第三代 EPYC 处理器。关于米兰的表现呢，特别是它能否在这个服务器市场从英特尔手中夺下更多的份额，都是业界非常关注的重点。那么除了服务器业务之外呢，半定制业务也增长十分强劲，这主要受到新一代游戏主机的驱动，因为微软的 Xbox 和索尼的这个 PS5 都是基于 AMD 的处理器和 GPU， 但是由于需求量太大，目前的产能好像存在一定的问题，而且预计今年上半年呢都会延续这样的情况。好了，说完了 AMD 的这两个大的业务群呢，再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赛灵思的财报。之所以说赛灵思呢，是因为之前 AMD 宣布将以350亿美元股票收购赛灵思。关于这个事情呢，在之前的视频里呢也给出了详细的解读，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看一下。赛灵思呢也在1月27号发布了最新一季的财报，它本季度的营收达到了8.0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1%，也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其中呢，有线和无线通信事业部增长了2%，这主要受到这个 5G 的全球部署带来的业绩推动。这个呢，其实和英特尔 IPG 部门 PSG 形成了一定的对比。后者的整体营收呢，在本季度同比下降了16%，主要也是受到 5G 商用转向 ASIC 方案的影响。那么这里都是和 5G 相关，大家可以这个细品一下。此外呢，赛灵思的汽车和消费业务呢营收增长了14%，其中汽车业务创下了营收记录，这个和英特尔的 Mobileye 比较相似。然后呢，宇航、军事、工业和测试部门同比增长了25%，但是数据中心部门同比则下降了15%，环比暴跌了45%。那么根据赛灵思的说法呢，这里主要是由于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的影响，上一个季度呢某个企业带来了一波数据中心相关的这个集中采购，并且创下了历史记录，那么本季度呢自然就进行了一波回调。 所以从整体来看呢，304本季度的业绩和财务状况呢其实都还不错。由于正处于收购的这个过程里呢，所以304并没有召开财报电话会议，也没有给出接下来的这个业绩展望。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AMD 下个季度的业绩展望。AMD 预计今年第一季度的营收呢会在$32亿左右，相当于79%的同比增长，全年营收预计为$134亿，增长37%，这也代表2021年呢 AMD 将再创营收记录。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财报发布后的这几天 AMD 和赛灵思的股价蹭蹭的往下掉呢？大家都知道 AMD 的股价在过去的几年里呢一飞冲天，从2016年的$2左右呢，一直暴涨到现在的$80-90，在2020年呢 ，AMD 股价接近翻倍，远超于费城半导体指数50%的涨幅。而这段时间里呢，它的老对手英特尔的股价呢，则下跌了15%。但是从上个季度开始呢，我们就能看到 AMD 的股价的增速有明显放慢的趋势。那么在第四季度呢 ，AMD 的股价上涨了12%，和标普的大盘持平，但是呢，低于费城半导体指数25%的这个涨幅。那么为了寻找其中的原因呢，很多人都比较关心这个 AMD 的供应链问题。在本季度财报会议里呢，丽萨苏也承认，由于需求超过了预期 ，AMD 在年底也遇到了一些产能的问题。但是这些产能紧张呢，主要集中在低端的 PC 市场和游戏主机市场。同时呢 ，AMD 也预计2021年的产能应该可以满足目前的这个需求预期。此外呢，美股最近一段时间都在进行一个普遍的回调，那么 AMD 呢也不例外，这个也是资本市场正常运作的一个表现。那么除此之外呢 ，AMD 股价下跌的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市场其实也在审视 AMD 下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在之前2年创下了这个增长奇迹的前提之下 ，AMD 能否进一步的破圈，特别是在数据中心领域，以及 AMD 在重金收购赛灵思之后，能否将其很好的整合进自身的业务里，这些呢其实都是投资者在观望的重点。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对你有帮助，欢迎帮我点赞、分享、收藏。还没有关注的朋友们呢，欢迎点一下关注，这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会把更多这样的内容不断带给大家。我是老石，我们下期视频再见。